开启这个花，合起来就变成果。我拿这个果回再起来，再拜一次佛的时候，说佛啊，我已经用我的根性因缘去成就了这个生命之花，在这里圆满了这个啊，这个，所以圆觉就在这个圆满，这个礼佛的心在这里。第二，礼佛的时候。因为我下去了以后，我这个佛是这样，也表示我的手指接的佛的足，表示我们对他的啊这个礼敬。所以一个是这个心，一个是礼拜的仪啊。这个佛的象征是圆，你可以看到佛教里头这些基本的仪式里头，它有一个，它每一个动作里都代表着一个非常啊，意涵很深的啊，这个佛法在里头。所以我们这个合掌在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静下来，入于沙昧，我们跟无量寿佛是相契的，是相应的啊。那么这个说到这里，所以我们要了解谈到这个修行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佛法呢讲十法界，你平常修行的这颗心啊，这个德行修行到哪里？你修行到究竟圆满的时候，那是那个觉悟叫佛。但是你觉悟了啊，可是你愿意啊，这个回向给有情众生，所以你又回来当菩萨，那是菩萨圣啊。那么修自己的解脱，那是声闻圣。那么这个圆觉是不是佛的弟子，但是他自己能够觉悟圆觉自己的，也是跟声闻是同一等次的。然后是天界、人界、阿修罗界啊，这个畜生界、恶鬼界、地狱界，总共叫十法界。这是每一个人的心等次不一样，他最后他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不过我要跟各位讲的，我们现在是在人这一界哦，能够上天就不容易哦。所以佛在早期经典的时候啊，在原始佛教的时候的时代，他对于这些根器学习还不够的一般的这个弟子或者是信众说法的时候，他讲六念里头有念天哦啊。这个我们要想着能够上天，尤其是啊，天里头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你还可以到更高的天里头去啊。这是基础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啊。可是我们啊，这个在整个一个修行上，人这个地方一离开了以后，我们说到阴界去，我们很容易就到阴界去，或者到天去，或者到佛国去，或者到极乐世界去。这件事情你关心吗？当然要关心，因为我们真的是人生真的苦短啊，而且来这里这么辛苦，我当然要去我该去的地方才对啊。那么我现在讲给你听一个东西，在瑞典啊，这个有一位这个跟康德啊，跟欧洲德国 大哲学家康德同一个时代有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叫这个斯威登堡啊，斯威登伯格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他对于这个物理、数学、机械等等的东西，他这个相当是有成就的。他还是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个一个国家的啊，这个算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科学家，自研海水自研的一个科学方法，这个潜水艇的基本的构想，这个人做过很多这一方面的贡献，叫斯威登堡。那么这个人呢，他本来是一个科学家，他有一次他到英国去啊，大概是接洽一些事情吧，到了英国住在一个旅馆，他就偶然间他进入了阴间。那一天晚上他在吃饭，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好像吃得太饱了一点，他觉得，可是他现在感觉他太饱有点昏沉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突然间发现他的周边是另外一个世界，已经所看到的也有像蛇扇那一类的东西，也有看到很奇怪的一些山河大地，就在旁，就已经另外一个世界了。可是他觉得自己觉得好像有一点是在做幻，是幻，或者是吃得太饱产生的一种妄想，所以他硬把自己想办法这个提起精神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其实这是一个灵体。他跟他讲，你今天是不是吃得太饱了？然后他觉得周边是另外一个世界，后来他还是无论如何挣扎，他说这是一个啊吃太饱产生的一直脑子不清楚的现象，他毕竟是一个科学人了。所以当天晚上回去睡觉了以后，他一稍稍睡着，就是在出现他面前的那个人就来了，告诉他，他说他是引导灵，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要引导他到灵界去看一看。所以他只要晚上就会来带他去。有没有一点像我们民间所谈的观落阴呢？我觉得有一点像，但后来有时候他会三天没有吃饭，没有出来，门关在里头。他的房东也觉得很奇怪，最多曾经到六天没有出来，一直在里头也没有吃饭。其实他是被那个引导人带着走，那个引导人跟他讲，他说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你去看一看灵界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回来把你所看到的告诉人家。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所看到的灵界，就是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啊，连 Immanuel Kant 就是这个大哲学家都在他的首页写的，这是一本非常啊奇特啊人间的奇书，康德。好，那我看呢这本书，把它翻一翻看一看。他说他到阴间里头去，主要他在谈的，他说到了一个啊，这个他引导他去看一个，就是低很低层的那个阴界的地方，就是所谓地狱的地方。他说那个地狱的地方是昏暗的， 而且那里的人啊，并不是什么一样的，就在一个村落村庄，而且这个人走出来，有很多的野兽会追他，会有人会喊，会这人互相打，互相打斗。他说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很痛苦的地方。他是讲那是这个地狱的。他也谈到了啊，类似像这个恶鬼道的哦那些现象。可是啊，他几次里头他写到这个问题，他说到了那个里面去了以后，你没有这个身体，可是却在那里你会感觉到自己也有一个身体，而且一个引导灵，一个灵来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灵跟你有一个灵来跟你见面的时候，他说那个灵可能距离我们是几亿公里外，然后他突然间出现。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像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资讯的这个传播的一个角度来看，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资讯还没有到那么远啊，但是他说可以很快就可以看到他的影子，然后告诉你，跟你联络，跟你讲，而且你也可以到他那边去。那么可以看那里一样有山河大地，但是有些是很落魄悲苦的地方。他说其实那个比较好的部分，上层的部分就像天，中层的部分也是天，是另外一层，但是下层的部分就很辛苦。他说这个脸跟他在人间的生活的那个心是有关系的，这个人的心他是比较开朗，比较不会这样子打劫直得很厉害的，这样的人通常他是在比较高层次的地方。他里面还有一段呢，他说他有一次看到，就说有很多的人，就是似乎啊，这些灵体呢，那么是很多的人哈，那么好像这个有的人还背着东西这样子走哈，他们要到哪一个，要到哪一个世界去一样。他后来回来查了，说原来他那一段时间他刚好是尼罗河泛滥，好多的人被淹死哈。我在看他这一本东西的时候，一直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一本天下的奇书之一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所谓的灵界这件事情啊，他完全一个人完全都没有怎么样，就是去谈阴间，只谈一个小小的。但是这个人所谈的是他带他去看了这么长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我觉得我从这个地方看了以后，跟我们在人间里头，我们就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生活，可是我们也要知道生活有一天我们要拍拍手，怎么样可以真的放下，而且平常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必须悲智双运，而且我觉得我们必须意念很清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这个佛印一定要把它印得清清楚楚才可以，现在像印章一样。各位你应该很高兴你能够掌握这个部分才对。小的时候我也去看过人家那个观落印，哎，他所讲的有一些东西我半信半疑啊，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我要寻找一个这个我的正确的信仰啊，我们能了解这样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在现代的一个研究里头，有关生死学的研究啊，叫做这里面特别谈到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叫做就是濒死经验的这一部分的研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研究更远的部分，但是我们却有办法啊去研究濒死经验。这个人他 在临床上他真的死掉了，可是后来又回阳的，就是就变成一个研究的对象。他确实也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就是确实阴界的部分是阴暗的。那么这个如果能够，当然有三分之一人会接触到那个光啊，那个光的部分，他说来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喜乐，往这个方向走。所以通常有过死亡经验回来的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态度就很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我们佛法里头所讲的中阴身这一段，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人死了再回阳的，顶多只是来到了初步的中阴身而已的。那么在西藏度亡经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说，那个中阴身的那一段，因为你在你的有生的生命这个五蕴身你要脱体的时候，那原来有很多的这些事的部分你突然间脱开，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光，但是很快的啊，你平常的障碍就会再出现。我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啊牢记在心。在那个时间，你内心里头，你平常有念佛，即使年老了，脑子已经慢慢退化变成这个老人痴呆了，但是你平常清楚的时候，你练进去埋进去在你的阿赖耶识深度的部分，刚好就是那一段时间打开了以后，它正好出现。所以大家要现在要努力，要每天要记得念佛，常常心细念的佛啊，常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件事情这是在佛印品里头，我觉得我们值得一定要这个在这个地方把它这个讲得清楚才可以的。你看啊，我们未来要修持，让我们不会到那个时候被在阿赖耶识里头被这些我们平常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给绑住。所以你看佛印品里头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就不要要我们要避免跑到我们的贪求想着有取愿相生生灭啊等等这个上头来，也就是不要执着，必须要常常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无所住而行于啊我们的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去生活啊，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来看禅家的这个修行，他为什么修这个禅定，修到最后啊，他叫做啊，真正做到了信朗心空啊，他可以真正回到我们的所谓的如来法界，也就在这里。所以要他要修禅定，是不是？而这个禅定呢，他是最后他必须是啊。清净到无染，没有染执啊，没有执着，没有情染，而且他能够在这个生活中啊很自然的在这里生活。所以这是禅的一个修行啊，禅的修行，禅的这个功夫能够修到这里，你自己想想看你能不能修到这种功夫。过去我自己觉得修禅修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念大学的时候，我发觉好像跟高中的时候不一样。我高中的时候一坐下来马上就可以这个入于定境啊，而且很快完全忘我。可是到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不一样，到了出社会以后就更不一样了。那这个繁琐的事情真的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有名延寿禅师他要告诉我们说啊，这个 这个你要修禅同时修净土的原因。为什么？这样保证你万修万人去，你完全只有修禅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真的没那么容易，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禅是一门很宝贵很好的修行法门，但你完全修它当然很好，可是有没有这个本事？细牛一样修底着的啊，这自己要有点清楚才行。所以永明延寿这一位禅师，他告诉我们啊，这个要念佛。我们一心念佛，自然跟佛相应，我们得佛应啊。所以我们在念佛里头，在那个地方也同时修了定，所以我们能够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这个是念佛。不过我跟你讲，佛教的修行里头还有律宗，对不对？修律的，为什么要修律？因为所有的戒律啊，纪律，你照这个戒律去修，你自然而然心无旁骛，戒定慧具足，那么慧性自然就启发出来。而且因为戒律森严，所有的引诱不了他，所以他要到这个如来法界，要回到要成佛，他并不困难了。所以律的修行以戒为师，戒就是永远是他的老师，他不离开戒。那我们再看唯识家怎么修行。唯识家是转识成智。什么是识？是你平常生活当中所有识的活动，到最后都记得这些识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你如来本性，你的菩提自信外头的一些资讯而已。你一定要记得，你在这里好好的修行，用唯识家的方法把它活得欢喜，活得有慈悲喜舍，但是最后一定要回到那个这个如来的空性，也就是那个慧性里头去。那这个叫做转世成智的修行啊。那么这个我这个下下礼拜要给大家谈的那个啊，唯识心理学，就是在我们的人间，我们怎么去透过这个唯识来修行，就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再看看密的修行又怎么修呢？密的修行重点也在这个地方。它密呢是三密加持。哪三密？身口意三密。他的修行的方法是透过咒语来展现出他的修行的行为，可是他一定是透过身口意，最后是所谓的啊，这个秘密意。这个秘密意呢，其实就是指如来藏啊。但是以它是重点，它是表现在我们的行为身口，我们的平常待人接物讲话口意，我们的心意，这三个最后融入到这个咒持咒里头，而且表现在身口意的行为上面来。他的修行我们知道，这样也不会走失。好，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在这个安乐集，道绰大师的安乐集里头，他特别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念佛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最后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其实你在念的时候，这四个字就是总持，就是像咒语一样。